即马恁来到阮中华复兴乡的海边啊，这啊有一大片的光电板，艺术家连丽媛用声音记录着一片土地的声音。这集节目，咱准备来听台湾西海岸的故事。
当局官说的话，连这个历史都错不了。历史错，
陈主席，历史都是今天的节目，节目是阿卡亚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卡亚之声啊！这个空中跑地经的这个单元哦，今仔日咧圣公咧是一集哦，我一直就想要做一个节目，因为圣公咧阿卡亚之声哦，一直长期了在咱中华这个所在咧录音嘛，啊，其实对这个环境的议题哦，其实阿卡亚一直想机会哦，想要来制作一个相关的这个题目。今仔日咧这集的这个题目叫艺术，在西海岸这个大经典时代啊，何文甲长华这个。光电板吼，中华一个大景的大变动吼，这个算讲你这个主题好甲足煽动的吼，无唔对，今仔日咱就是邀请我两位好朋友要来共同讨论这个议题吼。对的是我的这个算讲一个记者界好朋友哦，我这个上下游的这个记者，咱欢迎吉阳，甲听众朋友挨下子一个。
嘿，大家好，嘿，我是吉阳。
哦，咱吉阳哦，算讲是一个足主持的，一直人来关心咱台湾的这个环境的这个议题的记者。啊，另外之外。是我这个好朋友，算讲真正伫这个高雄的米农来熟悉哦。目前是咱这独立的创作者哦，咱欢迎丽媛甲听众们爱下自己嘞。
诶，大家好，我是丽媛。
哦，安尼算讲一开始安尼，一个就有这种开来的这个开场哦。但是咱今日要讲的这个议题其实小可沉重哦，因为算讲是咱即马当时咱中华一直咧面对一个足大一个地景的一个变化。一开始想要请教咱吉阳，因为咱即马吼，目前听众朋友恁来到上下游看一个即马足红的一个转对哦，就是咧讲咱这個。西海岸这个光电板吼，光电板呐、啊，我真好奇啊！一直以来我熟悉之样了，你都一直咧对这环境的运动啊，就讲这议题哦，你一直就深就深的一个关心跟一个报道哦。到底是啥物可能原因的，和你今日吧，咱这个西海岸甚至来到我们中华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报道哈。
大概就是伫2019年的时阵吼，迄时阵我伫上下游做记者工作嘛，啊，大部分。迄个时阵就注意到讲，其实前几年我搁伫做独立的一个记录啊专栏的写手的时候，迄阵就写到一寡那时候为着光电政策还是再生能源政策哈，推动整个能源转型，其实就做也包括着废弃的盐滩地啦哈，台糖土地啦哈，啊个一寡小农地的变更啦，整个门槛开放之后，那时候慢慢有一些。争议出来哈、哦，啊，迄个时阵，我们作为一个关注农业环境的一个媒体平台，问题就注重诶嘛哈。迄个时阵，除了有同事做这个光电青农的专题之外，那我也那时候也开始做了一些有农地或渔温地啦哈，开始种电或者是种风机的这个问题。我记得那时候第一个，我那时候写的有两个很。比较大的案子啦，一个就是彰化王宫的那个人家讲的外星人基地嘛，哈、哦，那个小风机的那个案子。
哎、欸，这么是网红的打卡点。
对对对，那个案子就是10公顷左右的渔温，把它切割成64块小一分地，然后再把它每一分地就又切割插了很多那个小型风机嘛。
是是是。
啊，其实那整个案场从头到尾都是违规啦，从头到尾违规啦。
违规了。
违规完到最后好盖好之后就变成政府把它辅导合法化了嘛。
咱中华政府干了这搞个合法化
呀。因为那时候没交啦，而且干嘛那时候，台湾的能源政策是讲再生绿能推动哈。
嗯。
一开始没大家没交啦，啊，变成是讲。政府提供了一个趸购费率嘛，保证叫他去做赶快保证收购的最多、嗯，所以大概就是你有摘掉，你有本书，你就可以去利用这个趸购制度，因为是最后政府保证收购嘛。哦、一般的老百姓一可能没那个资本，没那个石头地，但是有一些有这种
岛租公司的，
岛租公司还是讲营造厂，还是讲做土地开发的，
是
哦他很会去玩这个土地的这种，就是锤康胖了。我讲他背的锤康胖，就可以成为一个套利了哈、嗯。
是
啊，黑的总就发现很多这种迹象，而且是 我觉得咱那时候无这个能源政策没有配套啦，所以讲很多的compound出来了，光电或者是小风电，用各种的形式去放在这个农地或者是渔电上渔温上面，那时候就注意到有这个现象啊，后来就开始一系列这四五年来几乎都一直在做。这条线的追查，
其实我感觉讲这个政策一开始是足好的，讲要用这种新的这种能源的政策来调整咱台湾过去可能相对依赖咱这种来讲的火力，还是讲核能发电哦。但是讲这个政策行到上头前，伊相对其他这种配套措施无够的情况以下，这造成咱这个西海岸这种地景就足大一个变动。我就记得我常常咧骑脚踏车经过阮这个鹿港的这产化边哦，迄较早拢咧种稻啊，所以后来拢种真侪这种种
电啊。甚至连海拢开始进电，你去张彬彬啊，迄块龙尾湾，遐吼，即嘛遐五六百公顷呢，
是，
迄是涨潮的时阵一变海啊，当光电板拢铺起来，啊，那退潮了对无，伊就是光电板全部拢戴伫即个潮间带顶管，其实迄个时阵环保团体非常的抗议啦，哦，干嘛讲啊？这不妥啦，就讲，因为伊干那是国家四处国有地，迄是国有的工业用地，但是他还为完成填海造陆哦，直接改五六百公顷电棒全部拢带伫潮，带伫看伫个潮间带顶管。我们现在想起来，迄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迄个时阵为虾米呢？因为我们定了一个指标了嘛。啊，即挂能源局这些我们的政府的高级文官就是很厉害，在合法的空间里面，我可以达成目标，我就全部释出。
那怎么来讲 KPI 啊？用最好搞
掉。台糖、国油、工业地。全部都释出，
弄个清清出来、啊。
那时候就很多冲突嘛，包括着黑面皮鹭底下七个的盐滩地嘛，吼、哦、啊，包括着中华的海的问题嘛，啊、包括着我是干嘛讲？因为我后来看到一本册啦，一个外国诶澳洲的能源公司的总裁啦，亚洲区总裁，伊就讲，咱台湾要伫个八九年内底完成这个澳洲可能二三百年。叫我
做做会搞代志，
做到的这个能源配比的这个替代，伊干嘛讲迄是？
那上过关键呢？
他觉得很一定会有很多的挑战呐、
啊，
因为你要弯道超车，你有可能
对啊
成功嘛，啊嘛有可能
失败，冰车，
冰车，或者啊你是
车祸，
等车就是无到东华新区哩，
哪
塞哪盖安尼，哪塞哪盖安尼，
用这个车来做这个比喻，我感觉足精准的，所以说老什么来请教几样的工，咱今麦伫咧。上下游这个这种专题报道哦，那差不多开偌久的时间来对中这个这样复杂的这个问题啊？
西海岸的问题其实严格讲起来是去年十二月发表的，
是
但是为差不多为前年开始就开始做啊。
哦，昨年就开始做
啊？对，昨年就开始做啊！哈、嗯，因为更加早，我其实是。2021年迄年吼，我是做迄个离岸风机嘛、
哦，
就是迄阵开始做，因为彰化那个小风机啊，开始关注到整个海线的风机，后来风电陆域风机的这问题啦吼，甲离岸风电甲规个渔业的冲突吼，渔场的冲突做了了，我发现讲既然做风机做了，来去做光电，拢是
对，拢绿能
啊，而且拢是伫个海边啊，
对，
足奇怪。你有感觉对无？这个为什么即款再生能源拢藏伫这较我海所在？
因为风头水无，这种所在较无这种农业的这种需求，这种较侪风压，
应该是讲可能啊，土地较俗，
土地较俗，
啊，气温啊，土地广大，气温啊，相对来讲。余温的耕作面积差不多都比农业较宽啦，一人南部做拢五公顷、十公顷起跳嘛吼。啊，土地精华较好。你若农地，你精华可能即马来讲做农的有两价地足少的啦。
哦，
啊，但是做余温来五价、十价足多。啊，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说实话就是地广人稀啦。我感觉就是讲阻力比较小。
对，较无一寡问题。你若讲农地在城市啊，对咩老可怜嘛
啊、但是这就造成一个不公平啊！哈、因为可能真侪人地主已经出国啊，
是
啊，有的楼底下可能这边兄弟大的楼底下正做也是饲鱼啊，
是，
即马你提光电商提一个这么高的租金来，一公顷40万，你较早过去租一公顷嘛才五六万啊，加七八万就足多啊，即马一开始伊讲哇，要光电要租40万。 啊，大家这边兄弟嘛是讲我要，哎、欸，
做做呀，
哎、欸，大呀，我土地我想要自己要饲鱼啊啦。
对。
哦，啊，大家就知影意思嘛，你就是要拿回来，所以很多的纠纷在海边啊，这款所在造成了很多地方的冲突。可是咱的媒体还是讲咱的环。那你整个议题讨论里面没有这一块的、啊，所以那时候上下游就觉得说，既然农渔业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是
啊，这个问题又跟环境有关系，那我们就有一点算是越跑带久，我们就来处理
啊。
作为一个农渔业的媒体平台，我们就进入了这个能源议题的领域了。
哇，讲了这个，我感觉较有意思。头先咱自然讲了一件代志，就讲咱这绿能政策在一开始要做，像遐侪人，遐侪种投资者的原因里边，就是因为迄当阵政府会来用这个等价收购嘛。多了真好奇，就是讲咱另外一位咱的特别来宾，咱丽媛哦，本身就是真正吼，才多按这个交通大学来毕业，无读这个应用艺术的研究所，迄当中有出一个展览嘛？这展览的名字真趣味哦，这华个这伊甸园观光旅游团哦，烟叶电磁波加这个混人搞哦，这个Pokémon的混人搞哦。因为迄当中丽媛做这个对播时，其实一开始咱初初熟识，像我知我一直啦，拢咧追踪咱这个咪弄的这个做混烟叶的这个物件。迄个亲像当初子阳咧讲的，这较早嘛是一个等价收购的一个产业嘛。也就是讲，迄当初你小那一开始关注咱这个咪弄，这个高雄这个农村的这个烟叶，后来会去偷偷去看到，甲子阳咧看是同款的这个农村内底开始经营这个代志。
应该是说，之前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美浓嘛，然后那个时候在美浓爱乡、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子阳刚好也在中立河那边基金会那边当工作，所以其实就有认识，然后加上附近那些社区之间要办一些像黄蝶祭啊，或都很多很常会有那种交工，然后大家开会什么的。对，其实现在讲还蛮怀念那个时候的时光啦。对，那刚好那个时候其实是应该是2017年吧。对，那个时候刚好是就是确定是最后一次种烟叶，然后刚好因为组织上面的计划关系，所以必须要去现地，然后去做一些填调跟采集和记录、然后以及就是当时有一些艺术家，就是他们可能要做跟烟叶相关的议题，然后所以变成是说我们这些助理们就要去帮忙协助、对，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最有印象的是那次最后一次的收购的时间全部都是在龙山角烟厂、然后我记得我好像几乎是全勤，就我每天早上大概7点就到那边，然后5点下班这样子，然后就在那边看着那些烟农们他们这样集体的劳动劳作这样子。因为其实我算是都市小孩，所以这个烟叶对我来说有点太陌生。虽然是有抽烟没错，但是
我们本节目没鼓励大家吃烟，
对，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但就是看到那个烟怎么出现的，会有点有一种悸动，然后会觉得说哇，那个烟吼。看到那些把煤在那边摘烟，那边啵啵啵啵啵的声音，然后看到他们的手上面沾了一堆焦油，我想说哇，那些焦油竟然可以跑到我的肺里面去。对，
那是哇，三堆这个温漏洞的这个状况啊。
对，然后以及那个烟是香的，可是我们抽出来是臭的。对，然后就很多一些感官上面的一些刺激跟反差这样子。对，那回到为什么会跟光电板有关系呢？我觉得应该是说我可能比较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可能就是会很熟悉那边的地景这样子。 对，那就是那些地景其实在美浓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固定的时节就会有不同的作物这样子。那当发现就是其实应该是说一开始啊会发现美浓也有光电板，其实也是因为吉阳的那个报道。对，所以吉阳不要再觉得没有人在看你的报道了，我们都有看到。对，
我没有在看啊。
就是看到那个地方，然后发现那个是我以前上下班很熟悉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我要去旗山会看到。对，那个地方大概在美浓国中，应该在附近那边有一个怎么讲，狮子头圳水圳那边的一个路，那边有种，然后那边本来其实应该好像是往事植物，然后后面其实你可以远眺到美浓山这样。那但是当那边种了光电板之后，你会觉得说就是一切都不和谐，因为相较于像之前还有烟叶的时候，然后现在那边大概一年四季就是一块板子在那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现象有一点我没办法接受，然后再看到吉阳写的那些报道。对，然后也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美浓的农业其实它有它的特殊性跟竞争力，所以他们才会对这件事情有其他的反思跟反弹。那相较于其他可能没有 自己特殊的农产品或竞争力的农村，
对，
这个光电板其实就很容易会进去。
对，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透过一些艺术或者是一些行动啊，然后邀请大家直接到现地来看这个状态，因为我觉得报道很多，然后很多深入的一些研究什么的，其实都自己去找就好。但是我觉得唯有你亲身去看，你才会发现很多地方是这么的不和谐，这样子。嗯、对对对。
嗯。而且丽媛，你当初我感觉也这个念念的技术真的是厉害，伊当初就是记录了咱这个米弄最后一遍的这个脚烟叶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流动的这个总控，就是用翕相加这个记录落来。但是我感觉讲咧做艺术创作，还是讲咧翕相人，其实对咱周遭的环境其实拢最敏感的。所以迄当中伊特工咧通过的时候嘛，看到讲英国可能是咧精神的所在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这种无同款一种现代化的物件。所以就想要进一步的问李云来讲，因为你后来我感觉用一个趣味物件来表现，就是用电磁波。讲那个听众朋友，因为咱会甲这个声音控制咱这节目来对，就讲到底当中是咩啦？想讲要用这个电磁波来作为咱你看到这个议题的这种你家己的这种创意的思考啊？呢，
应该是说，首先要先澄清，就是摄影技术其实没有很好，那是因为每天照，所以一定会有很多好还不错的照片。对对对，那是因为每天都在那边。对，那我觉得其实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我觉得。在农村的话，你应该是说你的感官几乎全部都被打开。
欸、
对，那我其实当初后来在进交大之后，那反正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的有一门课，那就是在做电磁波的探测。那其实他原本是在探测城市里面的城市纹理。
哦，
因为城市里面有超多的会发出电磁波的声响的东西。
对是是
对对对对。那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哎、欸，大家都在看城市纹理，那有没有人在看农村纹理？
嗯，
那农村纹理可不可以用电磁波来？去解释或者是来探测，
嗯，
对。那我后来就想到说，哎、欸，刚好这个最新的这个绿能啊，
嗯、
它这样进来，它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算科技的东西好了。
嗯、
那它进来农村里面，其实相较于刚刚前面提到那个农村的地景已经很不搭嘎了，那有没有可以用这个方式，然后去探测这个电磁波，然后指向发现是说这个太阳能板？
对。
那刚好因为太阳能板它就是有一个逆变器要储存电力，然后以及、嗯。运转的声音，所以其实它这个都会发出电磁波。我就发现说啊，其实可以用这个方式，然后透过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些农村小旅行，我就把它包装成说我们来农村听一些很特别的不同的地景的声音。然后就大家都带着这个电磁波的一个模组，然后我把它改装成是一个太阳眼镜，然后大家就带着这个太阳眼镜跟这个电磁波探测器，一起去农村里面走读地景，然后这些地景呢，可能就是。之前发现的一些已经种电的地方，
是是是，
然后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说，哎，为什么我是在农村里面听这些声音呢？
嗯、
我觉得这样的感受对现在一般的可能没有经历过，应该是说，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啦，太阳能板对我们来说是个很遥远的东西，
嗯、
除非是说可能像屋顶种电那些，就是那屋顶型的太阳能板，但是其实你不会想象到说它其实是在大范围的在掠夺这些土地。
对
对，那所以当走到农村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绿能并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好的。虽然我之前也是觉得说，哦，绿能嗯就好，但是现在当你透过这样的方法实地到现场去走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像刚刚前面吉阳提到的，它背后的政策或是一些可能有一些什么干扰或是一些政治角力，你会发现它其实不是这么单纯。
对，
对，一个绿能其实也会。引发生其他的意志的动能，这样子，对对对。
我感觉这个比较趣味，就是时阵就亲像头李云咧讲的讲，对这种都市囡仔来讲的话，其实咱对农村有一种想象的，感觉讲农村地区应该就是一个足朴实，一个足无现代化，一个足无科技的一个所在。但是李云透过伊的这种艺术的创作，伊发现讲这个农村开始出现了一种可能阉割咱农村唔捌有的一个物件，或者电磁波。这个电磁波就是咱今麦咧讲的，这个咱自然咧做的这个报道，就是这个光电板，又可。一直这种现代化的东西，现代性的东西开始进入到农村的时候，所以这时候这种社会观的你其实越来越不一样。我感觉这件事其实也能透过丽媛的电脑来对我们思考到很多款不一样这种面向的一个问题。好，我们这部电波算是我们请到我们这位两位来宾，他们怎样各处来理解到我们台湾目前这种农村还是说河村这种大种就变种就大种地景的变动吼，咱后半段的节目咧，想要进一步来讨论到底内底有发生虾米款的一个代志哦，咱先休息一下。 好，感谢听众朋友倒转来这个阿凯亚之声一个空中跑地径哦，其实头先咱这个中间的休困的时候，甲这个咱两位特别来宾哦，自然甲利用那个，因为三个人开讲过就是讲，其实高雄的闽南对我们三个人是就特殊意义的一个所在。我还记得我第一遍去的，所以当阵就是2017年去参加利源邀请我去参加这个闽南的黄蝶祭哦，迄当阵我行了一条闽南上团结的一条公路，所以县道18，所以我们在K 一边来讲哦，你当中我以前做介一个咱闽南一个乐队哦，做高钢乐队哦，交响乐队，因为都是一道歌吼，写在教会亚弦军的时阵，对一条就是咧唱这个县道18。我相信讲，其实对吉阳来讲，我本身哦，你嘛伫这个闽南待差不多5-6年的时间哦。我感觉讲，嘿，对我来讲，闽南是一个好啊，对农村基督一个起步的了解的一个所在。我相信对吉阳嘛是，所以其实这几年哦，县道18嘛，就大就大一个地景的变化。吉阳你有哪看？就是讲啊，闽南看咱整个咱台湾能源政策的一部分呢。
其实闽南是一个就特别属于所在啦，因为因遐其实电进来就少少少的，但是进两三片。规个地方就开始要变面啦吼，
因为你头先讲的这西海吼，敢那无人管控，
靠我三分之一拢换成光电区位，还是七个要进清华公顷去啊？
是，
连凤林吼，这边所在嘛是为清华公顷，因为够有地嘛。第一各个乡村地区，大家来不及欢迎的时阵，闽南因对这个地景是就敏感的，先第一个就跳出来啊。那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啊，第二个就是最近这个跟回应丽媛，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话题，就是那个184县道那个声响那首歌，在码头山对面家有55公顷的这个山坡地要开始种田嘛哈，啊，那阵我冇写这个报道，我那时候就很感慨了，就讲连县道184就要开始种田啦，哇啊，起码搁在28号公路啦，省道28号，但是那个。伊迄个刮出来，这下面件真的好像史诗一样，就是讲一个雕呆，一个雕呆，对农村的掠夺、剥削，还是阿皮无改变过。你就是你村下面，伊就是要甲伊摕走。因为你只足俗的，你只物件成本，你大部分的人对这个空间没有那个反应。
大家拢说嘛，大家拢说话咯。
啊，对啊，村老伙啊，比较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比较。弱势的留在乡村里面，没有反抗能力，大家欢迎没过来，甚至有人给我们刮照去。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离谱啊！回应到刚才丽媛讲的那个电磁波的问题，我在码头山那边反映采访的时候，有一个阿伯，他住在半天寮，阿姨就讲吼，暗时啊，一困的时阵吼，因为500公尺外靠这小电厂，小的电厂可能就1-2公顷而已。风暗时啊，风向那掉吼，迄风吹过来，会有那个变压器的那个
哦，真的哦，
的声音
低频，一个逆变器的低频。
真的哦，我那时候才觉得说哇，后来跟这个丽媛的作品，我才感觉到啊，真的那东西，我们虽然我觉得我们要在空中讲这个广播节目讲这个议题，我觉得它对人体的伤害性有没有科学没有办法科学认知啊？
电磁波，
对哦，我说我们讲电磁波的那个对人体的伤害，那个东西是有待科学验证的，我们这是前提。但是对阿伯来讲，那个东西的的确确对他生活已经造成了困扰。
都咧袂困哩，都搁咧底下咧擦咧叮叮叮啊咧。
就这边要讲一下，就是说，其实那个低频的声音，我们一开始可能，我觉得大家如果可能有去像高美湿地或者彰滨，听到那些风车在运转的时候的那个低频，其实你可以把它类比成你在光电厂或者是在光电板附近听到那个逆变器的压缩机的声音，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很相像的。对，所以其实我认为啦，他们是说就是。风力发电会有噪音干扰，其实我觉得太阳能板当你住在附近的话，那个大量的面积的话，它的那些逆变器在压缩运转的声音，其实你很难不会去听到。对，所以应该是说这边要澄清说，电磁波的话它是变成是说我们是透过一个仪器去探测它。对，那只是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去发现说，其实在农村很多地方都有太阳能板光电入侵这样，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不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用到这个模组，像刚刚吉阳讲那个184那个阿伯，就他已经可以听得到那个压缩机运转的声音，所以那个长久以来真的是会很干扰。对，那我这边要分享另外一个，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展览的时候，我有邀请，因为我之前家训班我在内门上家训班的，我有邀请我的教练然后来看，然后因为他其实他住台南，然后他其实 这应该我上次他来看展览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快退休了。他在那边当家训班教练已经当了30几年，然后他每天都是从台南开车开车开到内门去，在那个上顶家训班。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他发现这三十几年，然后他开的那些路线啊，开始跟我讲的一样，就是慢慢的到处都是越来越多光电板。对，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他给的回馈算，就是我应该是想说，我认为就是说，大家在看到这些景象的变迁，它可能代表一些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长名人物来说，像他跟我分享，就是他觉得说他没办法接受，说每天这样开，每天这样开，到现在不知不觉到处其实都看得到光电板，然后他也没办法接受的那个感受，这样子。对，
是。所以其实对我想感觉对很多人来讲，伊冇感受到这种地景的变化。但就亲像他李源讲的讲，很多人其实看到的是伊冇了解背后的这种。就是像那刚才看新闻的，讲新闻的讲那是绿能，啊，你讲么讲这么样，当然是好的。但是讲，你就是讲迄个机械坑里遐吼，伊嘛咧亲像他说咱自然讲也产生一挂，其实好人感觉无啥爽快的这种声音啊咧。所以说，我感觉讲我想要进一步来请教绿能的讲，因为你在做这个电缆，而且你伫这县道一巴士这迷弄，你看他底下咧生活哦。你讲你感觉你这几年，你也要看来讲这几年咱迷弄的这种农村的这种地景的变化，你也要看来这个代志啊。
应该是说，我会认为，我其实刚刚在这样听大家分享啊，我会觉得说，假设我的视角是从美浓出发的话，相较于我可能平常可能有机会经过台61，或是看到像台南将军什么那些，其实我会觉得很正常哦。
对，
或是我看北疆七的那个纪录片里面，我觉得那个地方都是很正常，有长这些东西是很正常的。可是为什么我在美浓生活，但是出现一点点的时候，我反而会跟当地的乡亲居民很难接受，我觉得这个很吊诡。就是我看到的地方是，怎么讲？就是我在的地方是慢慢开始才要有太阳能光电板出现，可是其他地方已经是整片整片的，所以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会让我这么激动都没办法接受的点到底是什么？就是我现在还在找答案，就是为什么，只有一点点而已，我就已经觉得。反应可能有这么激烈，但是当然没有像在地的乡亲这么激动，因为毕竟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就是在那片土地上面的一些生计或什么之类的。对，可是我会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可能讲都市的小孩吧，我会觉得说，奇怪，为什么反而在那边生活过，然后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也没办法接受。可是，在其他地方，我反而都觉得，哦，这个很正常，这个景象对我来说，我不晓得对其他人是不是也会这样。你可能觉得，可能经过一个地方看到很多太阳能板，你会不会觉得它是？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
是是是，
所以变成是说，反而开始透过不同的媒介，就像刚刚讲的电磁波这个创作，它反而让大家去多了很多层滤镜去筛选掉，说，怎么这个现象会这么明显？可是我却都没有发现到，也是可以说，变成是说，现在真的是太多太多资讯，太多干扰，所以我们变成是必须要做。简化的方式，然后才能去看到这些现象。对对对，
我感觉讲这就是咱来对这个环境有一种敏感度了，咱才会感觉讲这个议题对咱讲有产生一种足复杂的一个情绪。所以我想要来请教咱这个志扬，就是讲，因为我有一个足好奇的代志，就是讲，我感觉这种绿能的讲能源政策的转型这个代志，其实我感觉我相信一开始是。就正确的，而且我感觉讲，这确实是一个国家来要准备要来改变自己哦，要来趁着囡仔要来当大人的时阵，就重要的这种政策的来转型啊。但是，像咱这物件来个地方，变个真奇怪，真难要哦。等于讲，按他米弄到后来，咱这报道了一下，这西海岸小代志变个安尼啊，怎样你来看？
因为你看嘛，我们整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是抄德国的啦，哈。啊，但是德国大部分这个等购费率是鼓励让每个人都。能够很低门槛的参与发电，
你讲大家人是只要是德国人，我得当来参与就对了。
因为你只要自家有屋顶，还是社区里面有一些空间可以利用的话，
是
一定要来参与。
嗯，
但是在台湾，因为屋顶有很多，我们必须坦白讲，我们屋顶很多违规使用嘛，那当然法规没有办法，法规没有办法去相牵的时候，就会有个断层嘛。另外一个是说。大量的土地开发公司，他来做这个光电，他转型一下子，他转型的很顺，屋顶很难盖，大家都觉得屋顶成本很高，因为其实对电商来讲呢、你屋顶一样的面积的屋顶，可能要交涉的住户更多
哦，
它的施工成本
管的对
吧？施工的成本更高哈、它比如说屋顶可能要2倍的回收时间，可能要12年，可能地面型啊，6、7年，因为施工方便嘛，而且一下子就可以做到大面积，开发时间很短，所以政府有这个 政府也希望尽快释出地面，因为发现政府一开始我们人员局就设定了地面型是屋顶型的两倍甚至三倍，
对，
那个其实都是政府那时候在开放的时候，能源局自己做这个规划的时候，能源政策做规划的时候，其实就我们刚刚讲到了，其实没有感受，没有去 touch 到，没有去顾及到这些乡村、这些城乡、这些对土地的认同，大家对地景的感受性，那东西没有被计，没有被计算，没有被看进去哈，没有被看到。那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把整个啊。能源都放在地面型或放在大面积的土地，不管是农地、渔温啊，都找都往，尤其是往西海岸这个地方，
是
这个地方是最好画的，因为把很多大面积的台商地、渔温、
哦、
国有地，哦，这些土地其实不断的释出，其实是一个可能会在我们这一代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问题来自于此啊，就是我们规划的时候没有想到说，其实这个事情能源转型应该是每个人参与，包括了哈、哦嗯，包括电费的。真正的反映这个成本，或者是我每个人参与节电，政府有没有投资节电，在节电措施上面，每个人有没有参与到发电跟参与到节电里面，其实没有被发动，到最后交给企业、交给财团去做，
嗯，
一就是他没有，他们脑袋其实没有，
因就是做生意人啦，
一就是套利嘛，因为等够费率在那里，反正我能有多少，我多大的本事变更多大的土地，我就赚多少钱嘛。你给的人员转型对他们来讲，那个是他们讲的都很好听了、啊，但是对他来讲，那个东西就是政府的一个保证收购的一个套利制度嘛。
是。
那个，但是那个制度一开始，德国的趸购精神是鼓励每个人来参加嘛。你到银行，有人行跟我形容，你到德国的话，你在社区想要开发有块地，大家都同意了，你就是去银行签一张文件。整个国家整个金融体系会进来帮你嘛、
嗯、
对，
但台湾这些公民电厂要弄社区电厂要去要爱提出去 DR 呢、嗯、
嘿什么意思就管呢，
对对对、啊、大家就知道、欸、我自己投资屋顶干嘛，我等于多养一台小汽车的钱，那我不如就用台电两块六的就好了，
对，所以我想要进一步来请教就是说，你两个人来看待说像我们现在到底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台湾就很需要电的，啊，不然大家要用爱，要用感情来发电嘛。你讲咱包括咱即马咱主要的产业，比如讲这种ICT 吼，咧做这种晶片，可能需要足大的电量。甚至讲咱足侪人，那么其实已经足习惯，就是讲咱有足咱等下到出来的时候，咱一个月电钱，咱就是这个行情啊咧，咱大家就是一直个使用啊咧。所以今仔日变成讲，咱要做一个这种能源的转型的时候，我感觉讲这个社会一定会面对着足侪人的意见就无同的。所以对两个人来讲的话，你那哎，那我看来讲台湾的这种能源转型，你家己讲，你家己较理想的一个形式啊。
我觉得如果像刚刚这样讲的话，应该是说变成是让全民都可以参与，但我觉得。民众参与的程度能到多少？
我就不乐观的啦。
我刚刚听吉祥这样讲，就是德国这样全民参与，那我想说我的全民参与是什么？我对于能源的这个转型的意思是什么？我是想到说，哦，大家在吵就是哦，我家里可不可以装充电桩来充电动车这些东西？这对我来说就是我认为的能源转型。那如果现在变成是说，我们现在对这些意识只有仅止到于哦，我买电动车，我骑 GoGoRo， 我就觉得我好像对于环境或是对能源有进一步一些发展，但是。那样的状态真的是好的吗？那比如说我刚刚其实就在想说，因为怎么讲，其实有点岔题，因为讲说太阳能板它其实有一个使用年限嘛，那我其实就联想到说，诶，那我们想到像最近的 GoGoRo， 就是它的电池其实头批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很多已经又开始有些故障，有人骑到一半会掉卡，就是这个很严重的事情。然后像这样的状态，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真的生活太困苦了，就是现在变成是，我觉得大家的心一定都是在讲说，比如像这些是影响到我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我骑车骑一骑竟然会没有电，那会发生车祸什么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对于我们的人民，我觉得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要走，因为我现在就觉得说，光是讲刚刚我提到这些现象跟问题，我觉得大家根本就不会有机会去关心实际上的状态是什么，所以变成是说，我觉得最能够有限的参与，便是说，就是我可能就继续发展这样的计划，就是便是试着看看能不能真的去办一些旅行，然后让大家去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认识一下地方。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刚刚这样聊完下来，我其实有点悲观了。我觉得其实 不太机会，目前还可能没有到很大很高这样子。
對，我就期待能参加丽媛的导览，因为我之前有报名，但是可能一点也未开团。就是讲透过这种散步，透过这种有意识的这种路行来看到咱地方的这种咱从来咱可能无去第一过的这款问题，我感觉这就重要嘛，就非常的期待。之前你头感觉，我感觉你头先单独一个这复杂的问题，就讲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但是咱我感觉你咱对这台湾的公民社会，其实我感觉这个时阵，咱都在咁准备好了。你要怎看？
我开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自己也没有很确切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公正转型第一步要做到很重要了。好，比如讲，我举一个中华的例啦，洪万地区一个所在叫汉臭嘛，汉草地区大概六个村子了哈，汉臭地区，因还有差不多有600多公顷的国有地，虽然是国有土地，过去是防风林呐，现在其实都是农地啊，这些土地呢，现在都有人在耕作，但是我们国有财产局把它签同意书给光电商来开发，光电商就拿着国有财产局的土地在赶这些地方。
啊，可是坏人是搞国家做的对吧？
对啊，讲啊，但是其实国有财产局很多话术啦，就说什么啊，我没有同意，我只是同意他去拿那个同意函去申请开发而已，我没有授权他去赶人呐。但是不管怎么样，土地开发商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国家的角色就不见了，他就是用一种很哇好的。我觉得国家在这里面其实没有去承担那个转型的责任呐。
哦
啊，你变作是讲，和农民底下种芦笋的、种红菜头的，你底下种土豆的，你底下种稻的人，底下种山药的人，你要独自去面对光电商说哦，你侵占国有土地哦，我有国有国有财产局的同意书。
国家角色刚刚都
无去哦。你和招人民互相糟蹋嘛。我讲安尼唔对啦，我们真的啦，我们在讲用车子举例啊，你救护车要。送人去急救，再怎么样，你也要遵守交通规定，或者是你也不能够撞到人嘛。
对，
就我们西安，就我们讲哇，能转型很重要哇，这波赚没赛，这国家没赚过，可能就代志就大条。
对，
结果你救护车，你这样横冲直撞也要小心啊。救护车都知道要小心开了，你能转型不用告到人，你干嘛你没责任？这不对啦，这关安怎讲都不是啦，嘿。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地景或土地的认同的价值没有被考虑进来。为什么这块所在拢，即马近点的这块所在拢坑爹？谁还花这块怎么讲？地广人稀、红桃追尾的所在？我觉得就是，我想要讲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他没有顾虑到说那个是另外一群人生活的领域啦。因的故乡，
对，
因的家底下，因的厝底下，还是有人在生活的，但是这些人没有被看见，被抹平了。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土地释出的政策，为了配合能源政策的这个土地释出过程，没有看到这部分，没有生活，没有规划者的精神。刚才我们大学读规划的时候，都讲说，规划主体是人，
对，
哈、哦，人才是空间的主体。今晚我们喜欢，今晚是讲要偷得一块，还要偷得一秀，啊，你跟爹各得到你
家财产，圈地也尴尬。
对，我讲啊，你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我觉得造成了一个，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程度的紧张啦。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等一下要介绍那本书的原因啦。
是，
就是说我们认为没有人，或者他土地价值很差，或者他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所以我们把东西不要的东西把它塞过去，或者是把它拿走，把他土地拿走，
是
都认为是这个是一个理由。其实这是一个暴力啦。我们都不要讲这是暴力，这不是进步。
对，
但过去的规划会认为说这才是进步，
是
就跟社子岛的问题一样嘛，哈，对于当地的生活来讲啊，当地生活的居民来讲啊，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报道，去让这个议题可以发生，可以被看见，故事可以被看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能让这种哦，为了一个理由，为了不管是为了能源，为了都市的进步，去把一个地方的发展权或把它空间主导权夺走哈。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觉得才是。社会不断地去反省这种空间的议题啊，或者是这种能源也好，好空间也好，关注到人啊，我觉得这东西我们所有的作为，其实不就是为了要增加人民的福祉嘛？
是。其实我感觉按这几样个按丽媛您所做的，比如讲几样咧做的这个报道，而且讲丽媛咧做的这个艺术创作，甚至是未来有可能会出现的这个光电版的这个导览哦，我感觉讲两个人看到这这复杂的这个，有这种国家，有这种财团，有这种。复杂的政策甲种地方议题之间呢，这就代志讲压出来，而且这就时阵咱两个看来讲，这种压出来背后是一种足无公平的这种招数啦，而这种人去牺牲去服务 大多数的这些人种不公平的这种状况啊，但是我感觉要来理解这个问题之前，咱一定要先来拍开咱家己对咱这个环境的这个意识。虽然讲我家己住伫彰化，但就是时阵，咱拢那家己伫厝内话哦，咱无行出去，还是讲咱行出去到迄所，咱无去相关的意识，其实咱无了解。就是代志，其实已经伫咱彰化西海岸一足重大、足重大一个地景的这个改变。这部最后其实是阿凯也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讲想要邀请咱两位特别来宾吼，来分享的讲，是啥物？来分享一根线吼，啊，这根线可能是影响到讲，互你想要来做这个议题，这最重要一个背景啊呢。无你原来先个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来分享一根线啊呢。
好，那我就分享一下我之前在写论文的时候，
对，就辛苦一些歌点。
这个。反正 这本书是毕恒达的《空间就是想象力》，对。那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帮了我蛮多，因为它其实这本书应该还有好多其他的，就空间就是权力啊，或者是空间就是性别之类的，应该是吧？对。那我觉得他这本书里面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带我们去认识你对于空间的感受。对。那我觉得其实他对于我来说，应该是说我怎么去认识这个空间。那这个空间有可能是地景，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对于一些怎么讲自己对于地标的一些认知或什么的，但它可以让你，我觉得 用很多方式啊，比如像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印象深刻，是有个艺术家，就是他去测试，因为我现在讲的可能有点类似像说这个空间可能有点像，它有点像是像是图资系统的这个空间的概念，就有点像是宝可梦的虚实地景的一些概念。那这个艺术家他就是为了要测试，就是怎么样去影响虚拟的空间，他就是用了很多只手机，然后他在某一个路上，然后就是带着那好几只手机，同时都开着 Google 导航。
对。
然后他同应该可能数量很多吧，可能有十几二十只。对，就像那个宝可梦阿北一样。
对。
那他就是在那个地方游走，所以导致我们其他人看图纸的时候发现，就是那段路整个都是红线。对对对，他透过这个方式，然后去讲述，就是说，其实这个空间对我们来说，不是只有实体的空间，还有以及线上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创作里面蛮多就是在讲我们可以先透过线上的空间先去看，因为其实我觉得欢迎大家有空来找光电板，其实光电板其实真的很好找。
对，它就是以前你有没有冲击的 Google 的地图，
对，它上面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找一找到应该说一开始觉得蛮有趣的，可到后面觉得越难过，因为其实每次光电板越涨越多。那它应该是说，我记得之前也是上下游的，好像是加三的，他的报道写的就是农地马赛克化，其实那个真的从上面看很像就是被打了马赛克。那所以我那时候是透过卫星云图还有就是航空的空拍图就去比对，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像刚刚讲那些地方，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是听完我们的节目然后觉得很有兴趣，可以去找看。那你就会发现，像我自己的话，我从美浓开始找，然后慢慢找到高雄，然后再往上找，找台南然后嘉义，然后再来有一次就是慢慢的往下找，然后我从垦丁找到台东，其实台东也有不少。对，那欢迎大家就是自己去找看，然后有空的话可以到现场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光电板这样子。对，
哇，这跟毕恒达老师的空间就是空间的想象力，这跟其实我嘛就加尹宇生毕老师也就在找用就简单的话，但是会拍开咱家己对空间的理解，甚至是讲咱要哪伫这个空间看到异对了，咱要来表现，咱要来行动啊咧。志扬，你后面看咧找，等下听就没有分享的无？
因为伫做这个西海岸的光电议题的时阵，我想印象上深的是讲，这块土地是人外人或者是说开发商以认为讲，黄桃追尾，土地贫瘠，土地盐化，不适合居住。但是就这样到底家哈，那时候就会让我一直想到我自己关注的另外一个议题，就是社子岛哈。因为社子岛，我今天带来这本书叫做《城中一座岛》哈。因为我中间有三年回台北住了，然后其实我很常在社子岛散步。
那么巴底亚都格？
对对对对，我社子岛我大概走了，这绕了一百圈游，绕了一百次。我那三年里面我一直觉得说，社子岛为什么那么迷人？就是说，伊头啊底台北起来对感受到那种中南部的那种清味。
今年我总伫台北电影拢找无滚的感觉，但去到甲子多的清酒灯啊，够中华。
对对对对对，那我要讲的是说，我们讲的进步了哈，就起码不管用开发啊，使用能源转型，都会给你一个大词，就是说，哎，它是带着进步的。我们反对的人可能就是站在这个进步的对立面。
保修，
对对对，
浪漫。
但是我刚刚如果从空间来看的话，我觉得 在掠夺别人土地的时候，或者是太洗别人的家乡，我想太洗是比较富抽象的，就是说用开发商用很多钱要再去改变一个地方的故乡的地景，其实拿走了土地，而且他们都把这些他们大家不想要的东西塞到这些边更边陲的地方嘛，哈啊，加起空，它其实是一个知识上面的一种压迫了，我觉得啦，就是说我们讲说啊，都不是像社子岛也是开发者，也是赞成开发者，也是觉得说，但是社子岛要进步啊，一直以这种进步，或者是说用那种能源转型啊、减碳啊、地球危机啊，去要求少数人牺牲，
是，
我觉得都是，我觉得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就那种啊，就是说，我觉得那空间没有尊重到空间里面的那个生活的主体了。哎，有些人觉得说啊，空间你把这些人赶走，他会自己去别的地方生存啊，白海豚也会转弯呢。他这些人，他自己会去别的地方谋生嘛。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尊重，而且我觉得其实是一种掠夺了，而且是这个社会里面最常发生的掠夺的关系。
是
啊，那我今天带这本书来，我会想的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讲，我们真的我自己也支持能源转型，我自己支持反核运动那么多年，但是我觉得这条转型的路还是要回到尊重人啊，而且我相信人的认同对故乡家对人的价值超越那一些所谓的土哦，我觉得人对土地的还是有一个连着性，那种认同感是超越金钱超越空间的啦，那东西你有那种我大学念那种什么估价、啊、那种土地开发理论都是一直在讲那种区位，人对家乡的眷恋，其实人对土地的认同其实是超越那种区位的，你那个在人的认同里面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家是理所当然应该被牺牲掉的，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要尊重，不管你到最后可能还是要开发，但是那个东西至少我们要顾及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公正转型的原则，你要把地方的自行权参与权纳进来，我是感觉安尼才是尊重，所以起码爱做到尊重。
是，哇！今仔听为咱这个两位，咱这个特别来宾的这个分享，我感觉较有意思。因为台湾的社会哦，咱这个公民社会要来去进步，这个时阵其实需要足侪人共同来讨论。而且这个时阵，咱来去承认讲，这个社会就是足侪甲咱无共款的人的存在，不管是阶级的无共，甚至是种族群的无共哦。这个时阵，一个政策咱袂当相关，咱顶多是透过这种讨论的过程当中，这个社会才有可能出现到进步的地方。
我补充最后一个 idea 哈，就是我最近去东华，因为凤林的案子去采访那个戴兴盛老师哈，戴兴盛东华的戴兴盛老师哈。他跟我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觉得能源转型拯救地球免于灭亡的危机是每个人的义务，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应该用土地价值来把偏乡农渔村开发掉，不是，应该是每个行政体自己立法，透过宪法也好，透过立法也好，让每个自治体按照他的土地区位城乡条件分摊一定的比例。
是啊，是啊。
我干嘛这个东西把这个责任？你说这个是全民义务嘛？地球灭亡了嘛？全民义务，大家不用玩了嘛？我们也不用录阿凯之声、啊。那我们应该对了，就我们就是应该让这个变成责任，而不是由交由市场、交由企业、交由土地开发商去选择土地嘛？不是都糟蹋一块小土地，想收给收在嘛？不是嘛？对不？
这非常认同。我感觉讲啊，有一个公平的一个状况，就是讲，其实大家人是使用者，但是咱都要大家人共同去负担，不是去牺牲少数人去服务着咱需要的这群人
啊。哦，讲啊，你的丽媛你长得特别丑，那好吧，那个核电厂就盖在你家好了。
对
啊，丽媛嘛，
丽媛真认同。我是希望咱全台湾上需要用电，遐个所在咱电厂能够起较做呀。
你不要这样，可能
我在想过激动啊。
对。
但今啊，我相信足侪议题，其实咱在讨论时，咱可能讲足侪代志，咱其实伫我到底。这节目来分享完，但是阿卡亚之前我会教来认为相关的一些报道或是说作品，我会分享在咱这节目里面的这个消息，大家能继续来对中啊。这集阿卡亚之前说了稍微长，但是你就知道说其实咱这个西海岸或是说整个全台湾这能源的议题其实很复杂，你有兴趣的欢迎继续对中资源未来的报道，或是说你可以来关注咱利源未来的这个导览。这集阿卡亚之前空中跑地经咱就先说到这，希望说未来大家人可以立来关心咱自己行动的一个环境，
关心每一个人自己的家乡就好。
是，没错。好，安尼，咱后回空中再相见，拜拜，
谢谢，拜拜。